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今天凌云牧师和永恩要继续来和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
是的，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恩的生命的经历。
是的，而且在前面几期节目中啊，凌云牧师也透过引言让我们看到山上宝训与我们人生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也会多花一些时间在主耶稣的教导上。一开始就是八福，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我记得在前面节目中牧师您说到这个八福啊是一种深邃的喜乐，我觉得这词用得特别的美。
是的，因为这个八福的福啊，在希腊文啊是 Makarios， 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一种完全不会受到生命机遇的因素所影响的深邃喜乐。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喜乐哈，无论你的环境是好是坏，是顺是逆，你都可以拥有这一份的深邃的喜乐。
嗯，就好比在一个狂风呼啸的海面啊，但是当你真正潜入到深海之中，在那里有一份风暴夺不走的平安。
永恩说得真好。
而且让我想起在荒漠甘泉中，盖恩夫人曾经形容过一幅表达平安的画面。当时有两个画家比赛嘛，以平安为主题，其中一个画家呢就画了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而另一个画家却得了奖。他画的是什么呢？在瀑布的边上有一个小鸟窝，在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雏鸟在那儿安然躺卧。
是的，所以啊，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福啊，就是一种的喜乐。当我们拥有这八种的生命品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喜乐。所以上回我说过，八福其实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去领受一种、经历一种充满喜乐的人生。喜乐人生一把抓。
一把抓。好，那永恩先来和大家读一读这八福。
好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看起来那个道德的标准，对我们人生的规范是非常崇高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要去如此这般的做人做事，这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道德的高度。但是我已经说了，如果这些事是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我们的主怎么会强人所难呢？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是你们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将来我要升天去的时候，我会打发圣灵来，圣灵来了就会帮助你们过着得胜的生活，就能够真正的去过着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
阿们。那牧师，今天我们先来看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讲福的时候好像比较抽象啊，福福气，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来说，喜乐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理解，虚心的人是喜乐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去呢，
哀痛的人是喜乐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是喜乐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是喜乐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等等等等。
对，对吗？你读起来就很形象了。哎呦，原来这里所讲的就是要鼓励我们去追求一种充满喜乐的人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对吗？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种靠主常常喜乐的人生。
哎，牧师，您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来，在书信中啊，你们落在患难中要以为大喜乐，怎么做得到？
对，
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耶稣在这里的八福深邃的喜乐，以及如何获得这深邃的喜乐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能在患难中大喜乐。
是的，
至少我们知道那个方向在哪儿。
是的，当我们讲到最后的一幅，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是
喜乐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到时候我们就来讲哈，如何在患难中保守自己有一颗喜乐的心。
嗯，
那今天我们来谈谈虚心的人是喜乐的。为什么虚心的人是喜乐的呢？这个虚心哈。它的原文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邻里贫穷的人。英文的翻译请永恩来念一下啊。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Poor in spirit.
对，在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心灵贫穷的人，这样的人他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叫做邻里的贫穷？贫穷，邻里的贫穷，它所指的就是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啊，是处在一种一无所有，甚至是非常软弱无助，甚至是落到一种非常痛苦和绝望的境地。那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
靠自己不行，
对，
没有方法，
对，
走投无路，
是的，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他一无所有了。在那个时候呢，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往往就会谦卑下来，就会想要寻求一种的帮助，往往也在这个时候就想要寻求神的帮助。神啊，你若是真实的，你就来帮助，你就来拯救我。所以当人的心灵到了一种完全贫穷，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完全
束手无策，
对，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光景当中，他就只能够仰望神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才会使一个人呢、他容易谦卑下来。当一个人能够在这种的光景当中谦卑下来，又愿意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在这个时候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恩典，就会对神开始有了信心，愿意继续的来信靠神，结果就会使他得着神的救恩，使他因此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进入神的国。你看今天我们看很多人呢、他们不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他们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什么要来接受你们的宗教信仰？我忙到要死啊！我礼拜天也忙到要死啊！像我这样有钱的人，我事业这么大，我有干不完的事啊！我哪有时间花在这些事上啊？我也没有必要来接受这样的信仰啊！我有任何的问题，我靠自己来解决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吗？有什么事情不是金钱不能解决的呢？对吧？像我这样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我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当一个人心高气傲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目中无神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谦卑的来寻求神。所以主耶稣说，有钱的人要进入天国太难了啊！主耶稣说，因为他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财富呀，他认为像我这样有财富的人，我为什么需要来信靠上帝呢？有什么事情不是我自己能解决的呢？所以就会使一个人心焦气傲，甚至会藐视那些有信仰的人，认为你们这些人都是懦弱的人，都是无能的人，都是迷信的人，反而他会轻视信靠神的人。
是，
所以啊，很多时候啊，一个人除非到了一个地步破产了，或者是患了癌症绝症，结果呢 当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才会谦卑下来，我不行了，我走投无路了啊，他才会谦卑的来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救救我吧。
对，哎，牧师，我们在谈到这一个的应用的时候啊，您刚才举到的这个例子，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信主起初他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的，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神的孩子来说，如何将这样一句话也应用在我们的人生中呢？就是它不光是我们得救信主的起点，已经信主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如何去平衡说什么时候是我当尽力的，什么时候是我真的就要完完全全交托给神的，怎么样才能够在自己好像还能够靠着自己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去保持一个灵里的贫穷，来去仰望神的恩典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信仰的一个起点。耶稣指出的就是一个谦卑来寻求神的人，这样的一种心态就会使一个人能够认识神，进入天国。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若不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小孩子是最谦卑，很单纯，很谦卑。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除非能够像这个孩子这样的谦卑，对神有这种谦卑的信心，有这种谦卑的信靠，要不然的话，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他是不可能会降服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这一辈子，这虽然是一个起点，但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依然需要一辈子的信靠神，一辈子的将神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辈子的学习回转向孩子。
是的，一辈子的信靠神，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我们的一辈子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求神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中。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吕牧师还带来几个案例，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什么是邻里贫穷的人。那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拜拜。
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轻轻地歌把它踏在脚下，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